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三月一号至二号在新德里举行，由印度担任主席国。由于俄中反对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表述，外长会议未能就发表联合声明达成共识。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礼拜四会后的媒体会上表示，与会国就反恐、多边银行和全球技能规划等问题达成了共识。最终公布的主席摘要和成果文件中没有包含对乌克兰战争的共同声明，但有消息透露大多数成员国强烈谴责乌克兰战争。美方证实，布林肯礼拜四在峰会短暂的简短交谈期间向俄外长拉夫罗夫施压，交谈时间不足十分钟。布林肯说他敦促俄方结束乌克兰战争，俄外交部就称双方只是简短交谈，不是谈判或会晤，这个是双方最高外交官在俄乌战开始以来的首次交谈。美国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礼拜四表示，美联储在2023年夏季中后期将有条件暂停加息，但如果经济数据持续强过预期，就需要调整对未来利率走势的预期。博斯蒂克表示，他本人倾向于在3月政策会议上继续加息25个基点，但仲需要观察更新的经济数据。波士顿联席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政策制定者需要继续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胀，但借贷成本究竟需要提高多少，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对于当前的通胀，柯林斯称，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早期迹象表明工资和价格压力可能正在放缓，但我们亦看到一些证据表明高通胀仍然存在，尤其是某些服务领域。3月2号，拜登政府发布2023年国家网络战略。新的网络战略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和其他威权国家通过恶意网络活动输出威权主义，企图颠覆国际秩序。该文件称，当前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网络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并且中共政府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有能力重塑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秩序的国家。新的网络战略概述了美国政府为保护美国利益而采取的积极策略，将整合网络、外交、军事、情报、执法和其他能力，打击威胁美国利益者。该战略延续了川普政府2018年建立的网络框架，增加了很多优先事项，包括数字生态系统的协助防御。该战略对网络威胁采取更积极的立场，将网络攻击上升为国家安全威胁，而不单止是犯罪。美国联邦参议院礼拜三晚间全票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梅尔·海恩斯解密有关 COVID-19 起源的信息。这项法案名为《2023年 COVID 起源法案》，是由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迈克·布劳恩等人所提出，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 COVID-19 病毒起源之间任何潜在联系的相关情报。外界认为这个将被拜登政府带来压力，可能促使政府自行解密相关信息。之前有报道指出，美国能源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 COVID-19 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泄漏，之后联邦调查局亦表达了同样的立场。礼拜四清晨 ，SpaceX 公司成功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发射了一枚火箭，将四名宇航员送到国际空间站。这次成功发射是二次尝试，礼拜一的第一次尝试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原因是发动机点火系统中的过滤器堵塞。据 Space.com 报道，这次发射是 SpaceX 迄今为止的第九次载人飞行，亦是载人龙飞船奋进号的第四次飞行。预计四名宇航员将在礼拜五凌晨与国际空间站对接，进行为期六个月的科学考察。加州州长纽森礼拜三晚上宣布，受严重冬季风暴影响的南加州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尤其是南加州受灾较严重的 圣贝纳迪诺山地社区，这一声明将比包括圣贝纳迪诺和洛杉矶在内的13个院提供更多救灾资源。纽森表示，加州紧急服务办公室正在与加州交通局、圣贝纳迪诺政府协调合作，提供更多铲雪机械和工作人员。同时，加州消防厅和州国民警卫队已经准备提供支援。严重的冬季风暴为圣贝纳迪诺山脉带来了历史性的7英尺厚的积雪。圣贝纳迪诺县消防局长 Dan Munsey 说，我们知道居民已经被关在家里一个礼拜了，但这个可能还会持续7到10日。彭博社礼拜四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考虑今年访问中国。目前美中两大经济体因多项议题关系紧张。雷蒙多是华府推动压制北京科技野心的高官之一。雷蒙多在接受采访时说，总统拜登希望以对美国有利的所有方式与中国交涉，无论是商业或外交方面，这类沟通旨在令情况降温，这个是我们对于与中国关系的期待，而非升级。雷蒙多表示，我肯定会派我的团队去，甚至可能在今年春天，我们在这里尝试安排，我想可能我会去。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海利诺·布达诺夫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预测，俄罗斯想在乌克兰实现战争目标，但他们的军事工具甚至撑不到夏天。布达诺夫表示，俄罗斯已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军备和材料，他的经济和生产无法弥补这一损失。俄罗斯已经改变了他的军事指挥系统。他进一步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在今年春天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而这场战斗将是这场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场。如果俄罗斯军队今年春天的目标失败，军事工具将会耗尽。去年12月底，五个大楼评估说，俄罗斯军队可能在2023年初耗尽它年头较短的弹药库存，不得不依赖冷战期间生产的库存。这些库存的可靠性较低，而且有可能退化。拜登政府礼拜四表示，将提供12亿的资金给密歇根州一家去年5月关闭的核电站，以延长它的寿命。这个是拜登政府首次向刚刚关闭的核电站提供资金。拜登政府的这次拨款基于两党基建法，属于民用核能信贷资助计划的第二阶段。该计划总耗资60亿元，由能源部进行分配，用以帮助美国核能设施安全可靠持续运行，从而保留大量高新清洁能源工作。面对不断上升的安全成本，以及来自风能、太阳能以及廉价天然气发电的竞争，不少核电站日益陷入困境。自2013年以来，美国约有12座核电站关闭，目前全国只剩下92座。欧洲中央银行总裁拉加德礼拜四表示，因为欧元区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这个月稍后加息之后，可能还必须继续加息。由于俄乌战争推升能源和粮食价格上升，为使通货膨胀降温，欧洲央行近几个月来的加息速度前所未见。自从去年7月以来，欧洲央行已将主要利率调升3个百分点，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3月16号的下次会议中，再加息50个基点是几乎确定的事。至于之后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幅度，观察人士看法不一。欧盟统计局指出，欧元区2月的通货膨胀率为 8.5%， 较1月的 8.6% 略低，这降幅少过分析师预估。礼拜四，恶劣的天气系统为德州、俄克拉荷马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带来破坏性的大风和龙卷风，影响数千万居民。上述地区预计将出现时速高达80英里的破坏性大风，多次龙卷风和棒球大小的冰雹。风暴预报中心表示，受强风影响的地区存在中等程度的强雷暴风险，而南部平原和密西西比河下游河谷地区的风险较高。礼拜四，南部平原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亦会出现暴雨，可能会有2到4英寸的降雨。 从德州到阿拉巴马州西部近4000万居民正面临可能变得严重的雷暴威胁。根据福克斯天气预报中心的预报，预计强风暴的威胁将持续到星期五清晨，并可能随着冷风向东推进。全美楼市降温之际，抵押贷款利率再次连续攀升，进一步抑制了买家购房行为。房地美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的平均利率现在升至 6.65%， 高过上一个礼拜的 6.5%， 已经是连续第四个礼拜攀升。作为回应，市场购房贷款的申请跌至近30年来最低水平。按照目前的利率，如果购房者贷款60万，每月就需要还款3852元，这个还款数额只是2782元。路透社星期四报道，美国政府在多次公开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之后，正在筹备后续动作，与盟友商讨如何对中共军援俄罗斯实施制裁。盟友包括富裕的七大工业国集团诸七国家。报道说，目前磋商仲处于初级阶段。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接触的都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最严厉的国家，以便为对中共政府可能的制裁措施打下基础。路透社引述一名参加磋商的国家官员的话讲，他们只看到一些零散的证据，证明中共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军援。但是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美方已经向盟友提供了详细的情报。上个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与王毅举行非正式会晤时，再次当面警告说，如果中共决定向俄罗斯提供军援，这样美中关系将产生严重后果。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